我不知道有多少人真正的注意到这些音节。我们有的时候有一个错误的观念，因为我们在新约，说旧约的东西好像是旧的。现在我们是真在恩典的年代，我们在律法里出来得自由了，所以我们没有认真对待他的律诫命。我问大家，你们有多少注意到十大诫命？那 James 在哪？James 在哪？James 在这儿。那第一个诫命是什么？所以大点声说话，大点声说。第一个诫命是什么？他要尽心尽意尽力的爱主你的神，但他说，弟兄说，不是完全这样。我们看出埃及记二十章，出埃及记二十章，我是你的神，你不应当有别的神。我们要记得没有别的神，不要相信每一个宗教，每一个神都是同样的神，不是的。这是很多人这样的教导。除我以外，你不可有别神。下一个诫命是什么？问是 Nathan。因为那个约翰写给小子们，所以我给你们一个测试。说 so, 那我们读一下这个十大诫命吧。我们要不要读一下这个十诫？我们来到出埃及记的二十章，我们读一下。所有的孩子，我们一起来吃。神吩咐这一切的话，说：“我是耶和华你的神，曾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。除了我以外，你不可有别的神。你们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，也不可做什么形象，仿佛上天。”下地和地底下水中的百物，不可跪拜那些像，也不可侍奉他，因为我耶和华你的神是祭邪的神，恨我的，我必追讨他的罪，自父及子，直到三四代。爱我、守我诫命的，我必向他们发慈爱，直到千代。不可妄称耶和华你神的名，因为妄称耶和华名的，耶和华必不以他为无罪。当纪念安息日，守为圣日。第九节，六日要劳碌做你一切的工。但第七日是向耶和华你神当首的安息日，这一日你和你的儿女、仆婢、牲畜，并你城里寄居的客旅，无论何工都不可做。第十一节，出埃及记二十章，现在十一节，因为六日之内。耶和华造天地海和其中的万物，第七日便安息，所以耶和华赐福与安息日，定为圣日。当孝敬父母，使你的日子在耶和华你神所赐你的地上得以长久。不可杀人，不可奸淫。不可偷盗，不可作假见证陷害人，不可贪恋人的房屋，也不可贪恋人的妻子、仆婢、牛驴，并他一切所有的。就是刚才我们读了出埃及记二十章第一节到第十七节，这是神的十诫，十大诫命。Amen。 很好，我们再读这些诫命，所以我们能再次被提醒，也知道神所的十个诫命和所有其他的诫命都仍然适用。我们今天称义，不是因为我们的功，而是因信基督而称义。今天我们是因信称义。不是因为我们的工作，但是这不意味着说我们就脱离律法，不是说就不再守。马太五章，我们再读一下。马太五章五章17到19节，这说得非常清楚。莫想我来要废掉律法和先知，我来不是要废掉，乃是要成全。我实在告诉你们，就是到天地都废去了，律法的一点一划也不能废去，都要成全。说那意思是说，神的话一直都是适用的，是一直有效。所以无论何人废掉这诫命中最小的一条，又教训人这样做，他在天国里要称为最小的；但无论何人遵行这诫命，又教训人遵行，他在天国要称为大的。所以这是非常清晰的。神的律法，他的十诫没有废去。你要记得，这个年轻的财主，他问主：“我怎样行才能够承受永生？”神主耶稣说：“首先要守十诫命。”那保罗在罗马书第八章，我再读给大家：罗马书八章第三节，罗马八章三节，律法既因肉体软弱有所不能行的，神就差遣自己的儿子成为罪身的形状，做了赎罪祭，在肉体中定了罪案，使律法不再有效吗？这是这么说的吗？那么主耶稣什么都做了，我们就不要律法了。怎么说的呢？第四节。罗马书八章四节是律法的义成就在我们这不随从肉体，只随从圣灵的人身上。所以说，主来他是这样的目标、目的，就是让神律法的义能够成就在我们随从圣灵的人身上。为什么律法没效？是因为我们的堕落。是因为我们的本罪的本性，但是现在在基督里面，他必须成全。感谢主。那么十诫呢？是5+5，前面五条诫命是我们与神的关系。有的人问，为什么第五节要？尊敬你的父母，如果你不能尊重你的父母，他们给了你生命的父母，他爱你，照顾你，如果你连他们都不尊敬的话，你怎么能尊敬神？所以，不要妄称你神的名，我总是听得人们妄称神的名，比如说有的人说：“哦，我的天，我的天。”我们不应该这么说。他们这么说，实际上把神，他说：“哦，我的神。”那都是妄称神的名，不尊重神的名。神还有诫命说，我们不要就敬拜任何偶像。任何其他不是属于神的东西，在我们心里都是偶像。那么，约翰所以说， 要，所以约翰会说：“小子们呐，要远离这些偶像。你不要说我们基督徒没有这样的雕像、那样的塑像，但是我们知道，在我们的心里有。那么，第二部分后面的5条，他们说的很简单，说不要杀人。”这很清楚的话，不要杀，不要谋杀。但是主说的是什么呢？主说你无缘无故的就恨你的弟兄，那已经是杀弟兄了。嗯哼，主说，他说有的时候无缘无故的就恨一个人。所以主把这个十诫的标准他提高了。他说奸淫的是，如果你心里去爱一个妇人，你就已经犯奸淫了。所以在马太福音第5章，他说得很清楚，什么是杀人，什么是奸淫。约翰继续的告诉我们，并且更加强的严肃的词，说我们要为什么要守他的诫命？有的时候我们说我们认识他，因为我们做基督徒做了这么多年，但是第一个证据，头一个试验，就是看我们是不是真的认识他，就是看我们是不是守他的诫命。雅各说：“如果你只是听到不做行道的人，你是自己欺骗自己，以为你认识他，你知道这个诫命，你知道圣经的话语，但是你听到的你不去行，你不守这个诫命，你是自己欺骗自己。凡遵守主道的、爱神的心，在我们里面实在是完全的。我们需要敬畏神，这是健康的敬畏。如果我们守他的诫命，那么爱神的心就在我们里面完全了。他说：“爱我并守我诫命的是爱我的，爱我的人，我的父也会爱他。我们必要向他显现。”这是约翰福音14章。敬畏我的人必守我的诫命。马太22章。他所有的诫命都总括是什么？就是要尽心、尽意、尽力爱主你的神，并且爱人如己。如果我们真的守这些诫命的话，我们爱神的心真的完全，我们越认识他，越会爱他。现在我们就应该明白。为什么约翰说，我们如果认识他，守他的诫命就不难，不是说个重担。有的人为什么是工作狂？因为他们爱他的工作，所以他能够是工作狂。有的人一天就是工作、工作、工作，从来不停止的工作。如果我们爱主，守他的诫命。就不是说一个重担。你不用，如果你爱你的工作，你就不会说那么的想办法去做它，你会自然的尽力。如果我们爱他的诫命就不是难守的。 如果我们是不是真的活在它里面？如果我们真的活在它里面的话，我们一定会照着主所行的去行。我们如果真认识他，就会守他的诫命。我们每一天的生活都能够看得到是公义的，是圣洁的，正直的。我们再看下面保罗的经历，怎么守的诫命？因为罗马书第八章12节。罗马书八章十二节，他说：“虽然他的诫命是公义的，是正直的，但是律法不给我们生命。他是个圣洁的神。主耶稣已经把我们从律法的咒诅中救了出来。为什么说律法会成了咒诅呢？因为律法本是义的，怎么会是咒诅？没有成为我们的生命，却成了死呢？”那我们就要来看一下罗马书的第七章十节。保罗他是这样一个人，他确实想守这个律法。我看罗马书七章，看看保罗的经历。这个经历不是很积极的，因为他真的想守诫命。保罗一开始就是那样。罗马书第七章。第十节，我正在找这个经节。第九，他说现在读19节。是的，他还在找这个经节。第十节，他在找到了，就罗马书七章十节。那本来叫人活的诫命，反倒叫我死，因为罪趁着机会，又借着诫命引诱我，并且杀了我。所以，这个为什么律法给了一个反面的一个结果呢？本来是应该给生命的，却给了死。因为律法让罪有机会借着诫命引诱我，并且杀了我。这是保罗的经历。那么说，这应该有另外一个律。看看13节。既然如此，那良善的是叫我死吗？断乎不是，叫我死的乃是罪。但罪借着那良善的叫我死，就显出真是罪，叫罪因着诫命更显出是恶极了。我们原晓得律法是属乎灵的，但我是属乎肉体的，是已经卖给罪了。这就是为什么律法成了一个反面的一个效果。本来是良善的律法，为什么却成为这样的恶极了呢？那么这是保罗他描述的他的经历。然后第15节，因为我所做的我自己不明白，我所愿意的我并不做，我所恨恶的我倒去做。若我所做的是我所不愿意的，我就应承律法是善的。既是这样，就不是我做的，乃是住在我里头的罪做的。我也知道，在我里头，就是我肉体之中没有良善，因为立志为善由得我，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。故此，我所愿意的善，我反不做；我所不愿意的恶，我倒去做。 我若去做所不愿意做的，就不是我做的，乃是住在我里头的罪做的。因为是罪，是撒旦他自己，是撒旦的本性就在我们的肉体中，所以他是跟律法是相反的、相对的。那么他保罗进一步的说，他说他发现，我觉得有个律，就是我愿意为善的时候，便有恶与我同在。那么这个罪和死的律，让你没有办法去守诫命。如果你越想守诫命，这个律呢，罪和死的律，让你更强的就做了罪和死。这就是罪和死的律。我们如果勉强的去靠我们自己去守律法是不可能的。去赞美神，感谢他在第七章告诉我们说，哦，我多么可怜，我真是苦啊，我真是苦啊。二是感谢主，我们不仅有罗马书第七章，我们还有第八章。当然了，在律法里，如果在肉体里守律法，最后是受阻，因为我们是没有办法，肉体没法守律法。感谢主，第八章第一节说，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了，因为赐生命圣灵的律在基督耶稣里释放了我，使我脱离罪和死的律了。第二节多么的奇妙啊，第二节。Amen。 赞美主，我们有这个永生，这里面有一个律，这个律比罪和死的律更大。我们今天大家能够都战胜很多，我们能来到一起在这儿，管什么样的抵挡，我们都能得胜，我们都可以飞到这儿来，大家聚在一起，感谢主。在这个永生里面，我们这个律呢，圣灵， Amen。 感谢主在十字架上所完成的一切，谢谢他把他的生命给我们，那么律法的意义就能够成就在我们身上。赞美主，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认识他，赐生命圣灵的律，战胜罪和死的律。我们要认识他，就是认识生命。那么约翰福音十七章第三节，我们怎样才能守他的诫命？约翰十七章三节，我们怎样守他的诫命，继续认识他。Amen， 去认识神。Amen， 认识你独一的真神，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，这就是永生。就是说去认识他，认识神就是永生，这个生命是永生。我们要有这样丰盛的心力，要有这样丰盛的一个观念概念，在很多圣徒之间都有。说有的人说，哦，这个基督徒他身体死了，他预备好去天堂。但是我们知道，我们知道不是说在天堂才有永生，我们知道永生就是神的生命，就是永生。他说认识主，认识他的不应该灭亡，反得永生，有神的子的就有永生，就是有耶稣基督的就有永生。 所以说那样的观念，说我们死了要进天堂，是永生在那，要把这样的观念要完完全全、彻彻底底的给它取消。在五章里，他六次强调这个永生。那我们再读一下，约翰，他强调，我想为什么这么多次的强调？可能那个时候人们以为永生是在天堂。今天基督徒也是这样。我们再来读约翰一书五章11节到十三节，先读11节到十三节。约翰一书五章，先读11节到十三节。这见证就是神赐给我们永生，这永生也是在他儿子里面。人有了神的儿子就有生命，没有神的儿子就没有生命。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。信奉神儿子之名的人，要叫你们知道自己有永生。阿门。阿门。如你信神儿子之名的人，为什么约翰这么多次的重复？就像我的妻子一次又一次告诉我同样的事，那因为什么他一再告诉我呢？因为我一直不明白他说的是什么，因为我不明白他说的是啥，他就要一而再、再而三的跟我重复。约翰这么多次的重复，就是想让我们知道我们已经有永生。再看22节，五章22节，约翰一书五章20节，他又重复了。我们也知道神的儿子已经来到，并将智慧赐给我们，使我们认识那位真实的。我们也在那位真实的里面，就是在他儿子耶稣基督里面。这是真神，也是永生。不仅仅在约翰福音里面，他多次强调生命，并且在这儿他多次强调永生。为什么说永生呢？因为神是永在的，他在我们里面就是永生。我们认识神，就是认识我们里面的永生。那么去认识他，我们要不断的发现。我们在这生命里一切的潜能、潜力。当我为这个今天早上的分享准备的时候，我就想非常渴慕要经历这个永生和他一切的潜力，因为在我们人的生命之中，我们有非常多的机会来经历这个永生。当我们越来越成长，我们越来越能经历到、发现到。更多永生的潜力，Amen。他的永生在改变我们、转变我们、拯救我们。罗马书说，我们要被这个生命。第五章十节，罗马书五章十节，我们更要因他的生得救。Amen。我们要经历这个生命，这个永生，要经历这个永生里面所有的潜力。我们要从罪和死的律中出来，得自由。我们刚才已经读了那些，我们要战胜罪和死，在我们日常生活之中。有很多的事情想让我们疲倦灰心，想干扰我们、搅扰我们，还有罪和肉体，它也搅扰我们。但是通过我们里面这个永生，我们能够得胜。就像约翰一书3章2节，他说 这个生命越来越多变迁变转变，我们都有盼望，就像我们在我们孩子里有的盼望，就是希望孩子们成功，希望孩子成熟，因为他们有人的生命在里面。我们有您的生命，我们现在是更有永生，我们有这个盼望，我们有一天必要像他。我们认识他是靠着里面的恩高的教训，我们要讲到一点点，因为我们后面有弟兄要更多的分享到这一点。我们在读约翰一书三章二节，约翰一书三章二节。他说不是的，他因为他讲的恩高，就讲的恩高的教训嘛，应该是约翰一书二章二十节，讲到这个恩高，你们从那圣者受了恩高，并且知道这一切的事。我写信给你们，不是因你们不知道真理，正是因你们知道，并且知道没有虚谎是从真理出来的。这是很有意思，约翰这儿没有说你有圣灵活在你里面，但他说的是恩高。为什么说恩高呢？因为恩高是有一比圣灵要更加，这个说法更特别。恩高是一个油，就像是出埃及记三十章里讲的是那个。圣膏油是神的圣灵，是很多加进来的成分。我们知道那个恩膏里都有什么呢？有没药，有他在讲到那个圣恩膏里面的那一切成分。这些所有的成分呢，就象征着我们主所经历的一切，他的死，他的复活，是有他复活的大能，都在这圣膏油的那成分里面。他们那个刚才说的没药、香肉桂、菖蒲、桂皮、甘蓝油调和的那个膏油，圣膏油，这个圣膏油在里面教导我们。因为这个圣膏油里面包含了基督的一切，那么就像是说你粉刷墙一样，你一层一层刷上油漆，就像刷油漆、刷粉刷墙。那么这个恩膏呢，膏油在我们里面也是一层一层的膏我们，一点一点教导我们。这个教导一步又一步，一层又一层的教导，就把基督的人性、基督的受的苦、基督一切的美德，就是一层一层的加给我们。一层一层加给我们的时候，他就一层一点一点转变我们，从荣耀到荣耀。所以说，去经历神的诫命，不仅仅是在写在圣经里面，而是他的话要写进我们的心板上，从我们的口里出来。这都是永生的那些部分，就要经历恩膏在我们里面的教训。所以，我们都要渴慕主的恩膏教导我们。他的教导就是把他自己一点点的加给我们。以至于导致我们一点一点的转变，这是我们怎样的经历这个永生。那么我们这样的转变之后，我们就能成为基督的书信。主，他是通过他的生命把他的话写进我们里面，不是靠着笔和墨，而是靠着圣灵写成的。赞美主。通过这个永生，我们就被预备好，达到目标。所以说，去认识永生，就是要经历到 主一切奇妙的功，要认识到，在这个它里面一切的潜力。我特别想要经历到这个生命，这个永生，就是神的生命在我里面，就是永生，这个生命在我里面做工。我想一个新的弟兄 Corey 赞美主，你怎样认识他？当我结束之前，给你一句话。彼得前书二章，我们怎样认识他？你怎样认识？你转变没有？他说：“你不是说一下就转变，而是说你重生了，你是新生的一个婴孩。”你从神生了，你接受了神的生命，你不是心被转变的人，而是新生的人。彼得前书二章二节，就要爱慕那纯净的灵奶，像才生的婴孩爱慕奶一样，叫你们因此渐长，以致得救。你开始吃这个灵奶，吃他的话，经历他的话，经历话，这个做生命。你已经接受的这个永生，你就会越来越多的真正的认识主，赞美主。